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6月20号，公元2007年8月3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国际各界关注了当藏人被捕事件，中共在西藏加强展开爱国主义教育，印度受中共施压拒绝给藏人借用尼赫鲁体育馆，新德里14名绝食藏人的身体状况日益虚弱，人权圣火下周点燃，将提醒国际关注中国人权。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各界关注礼堂藏人被捕事件，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总部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和西藏人民议会昨天星期四分别发布新闻声明，表达对西藏康区礼堂牧民为首的藏人在礼堂赛马节官方仪式上高呼口号要求自由被中共逮捕的事件表示关注和担忧。事件引发国际多个人权团体和各媒体的极大关注，并先后进行了报道。来自西藏东部康区礼堂县牧民荣杰阿扎于本周三8月1号在当地政府举行的礼堂八一国际赛马节官方仪式上登上主席台，夺取话筒高呼让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金敦确吉尼玛，西藏独立等口号被警察强行押走。随后上千名藏人聚集在当地看守所要求释放荣杰阿扎，当局在示威活动转为激烈时承诺将在第2天下午2点钟释放示威藏人。昨天2号，共有5000多人聚集在政府门前要求放人，当局用暴力驱赶民众，并将200多名藏人关押在大门内，向门外的数千名藏人威胁说，如果不散开，将屠杀关在里面的200多名藏人。但是民众高呼，如果不释放荣杰阿扎和200多名藏人，他们将绝不离开。之后，双方继续保持僵持状态。消息证实荣杰阿扎还没有在官方预定的时间内获释。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透露，被逮捕的荣杰阿扎现年52岁，出生在理塘县边果乡优如马村，以牧业为生，家有11名子女。该组织对他目前的状况表示担忧的同时强调，他的活动引起民众反响和支持，这显示藏人的思想和行为是一致的。这起事件也同时向国际表明，中共对藏区仍继续实施武力统治和打压。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甘木群培向本台表示对这起事件的担忧。他说，西藏人民议会最为担心的是中国政府为了威胁和制止其他藏区发生类似的示威事件，使用杀鸡儆猴的方式屠杀藏人。甘木群培议长代表西藏人民议会呼吁国际社会，包括世界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人，严肃关注和参与这起事件，共同制止中共继续打压和屠杀藏人。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欢迎您在每天下午6点到午夜12点，在16米频道17.560仙赫左右收听本台的节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瓦仁兴发来消息，尽管中国政府声称西藏人民充分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权，但是在西藏各寺院中仍然强制推行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并干扰僧尼的正常生活。一名近期流亡抵达尼泊尔的来自西藏纳许地区的僧人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国当局在他所在的寺院中强制僧侣学习6本有关所谓的爱国主义教材，这些书籍的内容主要包括攻击达赖喇嘛和反对分裂分子。为了不惹恼当局，寺院的有关负责人向僧人表示，虽然不能按当局的指示每天照常学习， 但可在每周或者每月之内抽出一点时间学习。消息透露人继续表示，在展开爱国主义教育的过程中，由于在当局的强制下，僧侣们被迫说出污蔑达拉喇嘛的言语，但是心目中却非常崇敬和爱戴达拉喇嘛。消息人士表示，由于无法忍受中共在寺院中强制藏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强迫污蔑达拉喇嘛，同时也是为了不受中共的干扰，能够在自由国度继续学习佛法知识和拜见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而选择了流亡。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受中共施压，拒绝给藏人借用尼赫鲁体育馆。下面请听叠记的详细报道。
印度外交部受中国政府的政治压力，拒绝给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西藏全国足球队借用印度尼赫鲁体育馆，并禁止印度国家青年足球队在明天4号与西藏全国足球队举行友谊赛。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巴钦朵吉今天发来消息说，在位于印度四个非官方性组织的主办下，西藏全国足球队原定于明天4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国立尼赫鲁体育馆与印度国家青年足球代表队举行友谊赛，但是印度外交部在中国政府干预体育的压力下，拒绝给藏人提供容纳7万多人的尼赫鲁体育馆，并禁止西藏全国足球队与印度球队举行友谊赛。主办单位之一西藏妇女会会长比次仁在昨天星期四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印度外交部昨天声称达赖喇嘛和印度政府之间之前协定不在印度举行任何有关政治的活动，对此按照协定，印度外交部决定不提供比赛场地，尽管组织方面澄清他们的活动只是展开球赛而已，但是印度方面却不予理会。为了支持这场球赛，来自印度各地以及不丹、尼泊尔的数千名流亡藏人以及陆续抵达新德里，准备观赏明天举行的足球友谊赛，但是印度政府阻止这场球赛举行。西藏四个非官方性组织对印度作为民主大国屈服于中共压力的做法表示非常遗憾，但是主办单位通过讨论决定不取消比赛，将借用位于新德里南部另一个称之为戴格拉吉体育馆展开比赛。活动主办单位之一印藏之友秘书长登金尊主也表示，中共政权在争取2008年奥运主办权时曾经公开承诺将遵守奥运体育自由的原则，至今却不断以政治手段蛮横于干预体育。登基尊主强调，西藏各非官方性组织将向国际奥委会申诉中共政权违反承诺的事实。西藏全国足球队秘书长格桑顿柱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政府针对西藏全国足球队不仅这次施压，之前分别于2001年和2005年在欧洲各国参加的几场比赛中也向主办单位进行过施压。西藏全国足球队曾前往冰岛、塞浦路斯和瑞士等地参加过比赛，也曾和印度部分足球俱乐部举行过球赛，但这次是首次和印度国家青年足球队比赛。消息指出，明天在新德里除了展开足球比赛以外，还将举行长跑运动和大型的烛光游行集会，要求中国政府允许西藏流亡代表团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巴钦朵吉发来消息，为了抗议中国政府，从上月8号开始，14名藏人在新德里举行的无限期绝食活动今天已经进入第26天，绝食者的身体日益虚弱。西藏青年会秘书长苏贞多杰表示，目前绝食者上厕所时需要有人陪同，而且有些体重下降了将近20公斤，大部分则下降了15到16公斤左右。另外，旅居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先后以各种形式支持14名藏人的绝食活动和明天4号以及下周3、8号在新德里举行的大型活动。位于印度南部蒙古西藏流亡社区的僧俗民众与今天在当地举行佛事活动，祈愿即将在新德里进行的大型活动能够圆满成功。印度北安察尔邦波扎西藏流亡社区的藏人也多次举行烛光游行活动，支持从上月8号开始14名藏人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进行的无限期绝食活动。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人权圣火下周点燃，将提醒国际关注中国人权。下面请听这集的报道。
一些国际的人权组织宣布，将于下周三8月8号在希腊点燃人权圣火，并传递到世界许多城市，以提醒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人权圣火传递是由一个叫中国迫害法轮功真相联合调查团的国际人权组织发起的，并获得了许多海外人权团体的支持。根据外电消息，昨天星期四在美国国会山庄的拉沃斯大楼里举行了关于人权圣火传递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两位美国的国会议员并且到场讲话支持。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籍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丹纳·罗尔·巴克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奥运会精神是人类和平竞争、共同进步和侵犯人权不能搅在一起。罗尔·巴克尔表示，他准备向国会提交一份抵制北京奥运会的议案。他强调，批评中国人权状况针对的是中国的中共当局，而不是中国民众。他相信中国民众同样希望有民主人权，同样希望自己的权益受到保障。另外一位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籍国会众议院议员唐纳德·培英表示，国际社会欢迎中国经济崛起，但是中国必须负起相关的国际责任，也必须停止国内的人权迫害。培英表示，他支持人权圣火传递活动和抵制中国奥运，正是希望这些活动能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并迫使中国政府正视自己的责任。另外，昨天2号上午10:30，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亚洲分团于台北发布人权圣火全球巡回传递的开跑时间，并公布人权圣火全球的标志与主题曲，同时也公布全球人权圣火大使的名单。现场多位台湾政要和人权团体代表参与发布会，在会上对中共的血腥奥运作出强烈谴责。在台藏人协会会长任尊参任也参与了发布会，他表示，促进和平友谊、人权民主是奥运活动的精神，但是西藏人民与许多的人权团体谴责国际奥委会漠视中共侵犯人权的记录，剥夺中国以及西藏人民宗教信仰的事实，依然同意2008年奥运在北京举行。这不仅仅是对生活在中共迫害下受苦受难人民最大的不公，而且更是亵渎了奥运精神。据介绍，这次人权圣火传递将在欧美和亚洲的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个城市进行，并将有数千名各国的议会、律师和人权活动人士参加。该活动将再次呼吁拒绝让象征和平的奥运变成血腥奥运。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到这里，欢迎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听由德吉播送的拉萨自由撰稿人博扎瓦的评论文《境内外藏人解决西藏问题的建议》。
维护和建立民主地区独特的传统经济氛围和环境，为民主经济制定具有实质意义的保护政策。目前中央对西藏的经济政策给之带来的收益的确很明显。首先，其中最大的受益方并不是西藏人。我要强调的是，这里指的西藏人并不单指西藏境内的藏人，还包括自百年前就生活或者迁居到西藏的少数汉回等民族。根据西藏各地目前的现状来看，这一点很明显的，即最大的受益者还是来自西藏以外汉地各省市的外来人员。从这点上看，不免让人对中央给予西藏各种投入的动机和宣传内容产生质疑。
以上听到的是博扎瓦的评论文《境内藏人解决西藏问题的建议》，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